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天文话题哦。那当然在每个月呢，都会提供给大家每月的天象重点。那在今年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会陆陆续续有在我们每月天象重点的同时呢，提供给大家当季星空的一个辨识要领。然后一样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要进入六月份的这个六月天象呢，带给大家咯。
对，今天是禁烟节，六月三号。
哦，
那以前呢、啊，在这一天呢、啊，都是宣导，请大家少抽烟或是不要抽烟。
哦，哎、嗯，现在是有一个5月31号世界无烟日、欸，
哎，不过没错，
这个六月三号禁烟节则是跟这个中国历史有关哦，近代历史有关，只是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然后所以
没错，
为了纪念这个事件，然后就定这个六月三号是禁烟节。
禁烟节，嗯，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谈谈六月的一些比较精彩的天象了哈，
嗯，
那六月当然就慢慢进入夏天很热的天气嘛，那你常常有机会可能跟着家人跟着朋友到野外去，尤其到比较高的山上去，几乎如果光害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光害，你一定要抬起头来欣赏那个夜空啊，
嗯，
会让你非常震撼的。我记得哦，我以前在爬山的时候看到那个满天的星空哦，欸、真的会呆住，你知道吗？
嗯，
有一次啊，我去武林四秀，那我们就投注在克拉叶山的那个前面的山屋里面，因为在山上没事嘛，晚餐都很早就吃了，吃了以后大概很早聊聊天，很早就睡了。我大概晚上10点多爬起来上厕所，哇，被那个天空震住了，你知道吗？
嗯、
哇，银河啦，然后它压在你头上一样，你知道吗？
嗯，
呆呆的看了很久，你知道。看了忘记上厕所，你看那个多震撼，你知道、
嗯、
真的我忘不了、哦、但是啊，五四秀不好爬，
嗯，
四秀感觉很秀气嘛，
嗯，
哇，这个背着重装啊，爬五零四秀爬上去才知道，它都碎石坡，都、
嗯、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所以后来我就把它改成五零四峻，就这样子，
很严峻，
很严峻，严峻的峻啊，
嗯、
不管上去又下来都很严峻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六月的天象。太阳在六月它会从金牛慢慢移动到双子座，前阵子是在白羊，那移到了金牛，现在从金牛移动到双子，所以你会注意到太阳如果在冬天星座，我们地球感觉的晚上看起来就是夏天的星座，它是对称的，
嗯，
太阳在冬天星座，你冬天星座根本看不到啊，它是相对的 啊所以你看到就是夏天的星座。
对，
当然我们不能这样解释，说太阳六月的时候从金牛慢慢移动到双子，应该不能这样讲，应该是要讲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其实是地球自己在动，
嗯，
而相对的看到太阳那个位置的变化，原来在金牛变到双子来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不过你在六月的时候就会看到太阳从金牛变换到双子来了，
嗯，
因为现在已经夏天了嘛，哈，那六月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夏至啊，太阳来到北半球的最高点，那这个时候其实太阳是很晚才下山的，
嗯，
大概是傍晚6:30到6:40才下山，所以整个天空要暗下来，一定要到7:15到7:25，阳光的光害才不会影响天空。那在六月初到六月底的时候，太阳大概清晨5:00到5:05。会从东边升起来，还没有升起来以前应该就会影响，所以在六月初到六月底的时候大概凌晨4:25，那时候天空就受到影响，你要看清晨的天空，你要在凌晨4:25以前，在六月的时候啊，白天时间就很长，黑夜的时间就变得会比较短，这是六月的太阳的动向啊。那当然五大行星，水星现在在白羊，慢慢会走到金牛去，这个就是水星在走的、啊、这个不是相对位置的、啊、因为水星它会绕着太阳公转一圈嘛，五大行星八大行星都会绕着太阳公转，所以水星它在六月的时候会从白羊慢慢走到金牛，它的亮度大概会从-2.3等降到-0.3等，那在六月上半月的时候，6月1号到6月15号的时候，大概清晨 3:50会从东偏北的方向升起来。
嗯，
到六月的下半月的时候，接近太阳，接近太阳你就看不到它。
是。
那在六月里面啊，有一个星星啊，哇，非常非常的明亮啊。前阵子因为有机会到台东去啊，朋友就是问了、啊，哇，太阳下山有一颗很亮星，那什么星啊？我就跟他讲说，你是什么星座的？那问的人啊，他刚好说他是白羊，我说不是，那个是双子座。
嗯，
现在啊，金星就在双子座，不过在六月的时候哈、啊，金星会从双子慢慢走到巨蟹，然后再走到狮子座，亮度很亮哦，
嗯，
亮度很亮哦，-4.7等，但是会微微降，降到-4.4等，大概就差个0.3等，你是感觉不出来，
嗯，
非常非常亮啊。那六月四号那一天呢、啊，金星东大距啊。东大距你要往西边看嘛，
对，
啊，往西边看，
就是傍晚的时候。
傍晚的时候，你在傍晚的时候往西北边看，它大概哦，晚上将近10点哦，9:50才会下山哦。而且东大距这一天呢、啊，六月四号东大距这一天呢、啊，它离太阳的离角，从地球上画一条线到太阳，画一条线到金星，金星是内行星嘛。六月四号这一天呢、啊。它离太阳的离角45.4度哦，金星跟太阳离角最大角度也不过47.8度，那45.4度哦，所以它的离角很大，很大什么意思？它会很晚才下山。
嗯，
在六月里面呢、啊，大概金星都是接近10点才会下山。六月四号这一天，金星东大距啊，大概。晚上的9:50才下山，而且非常非常亮，将近-4.7等，所以非常非常亮。而且到6月22号这一天，你在月亮的旁边可以看到一颗很亮的星星，你不要怀疑，那一颗就金星，那一颗就是金星。6月22号，金星合月，金星会在月球的南边，大概3.7度的地方，3.69度，也是晚上。9:50才会下山，所以啊，金星啊，在六位里面呢、啊，它几乎是五大行星，你想看五大行星的主角，你不看它都没办法、啊，抬起头来，只要天气好，六位好好看一下金星。
嗯，
接下来是火星了、啊、哈，火星这个天体啊，它现在在巨蟹座，会慢慢走到狮子座，亮度大概1.6等到1.7等而已。那在六月的15号以前，上半月晚上的11点到10点之间会下山。到了六月的下半月啊，6月16到6月30，大概是晚上9点到10点下山，越来越早下山。6月22号这一天哦，火星合月，火星在月球的南边3.8度，啊，也是9点到10点之间下山。但是还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讲过，6月22号。
金星合月啊，
6月22又火星合月，
对啊，
所以你6月22这一天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天象，
嗯，
三颗星星靠得非常近，月球的两边有两颗星星，一颗是金星，一颗是火星，
嗯，
西边那一颗是金星，南边那一颗是火星，三颗天体成一个三角形。
金星的时候也说它在月亮的南边啊，
它在月亮的南边，
嗯，
所以我现在是告诉你。你对着火星跟金星，金星在靠西，火星在靠南，
火星更难一点就对了。
对，更难一点点，就这样子、
哦。
如果比的话，它是这样子。
嗯，
所以六月二十二这一天，你可以看看三个天体靠得非常近。
嗯，
月亮，还有金星，还有火星，因为这一天啊，有金星合月，有火星合月，
嗯，
算是一个难得的天象啊。
嗯，
好好注意一下这个天象，我们希望它好天气的哈。
嗯。
好天气就会看到这个难得的天象，将近晚上10点才会下山、啊、所以你好好拍个照哈、啊。
对。
那另外一个天体叫做木星啊，它在白羊座，它在白羊座，亮度大概-2.1等到-2.2等之间变化。
嗯。
那在上半月的时候，六月上半旬的时候啊，它大概是凌晨2点到3点之间升起来。
嗯。
到了下半月的时候，就下半旬的时候。大概是凌晨1点到2点之间升起来，越来越早升起来，因为我们都知道，天体每一天提早4分钟升起来， 我们所讲的天体就是说离我们很远那些恒星啊。
嗯。
那如果讲到行星的话，如果离我们很近，像卫星、月亮离我们很近，水星跟金星、内行星，那因为离太阳非常近，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但是如果离我们比较远的行星，像火星、像木星、像土星，也有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它因为绕着太阳公转一圈时间比较长，所以你长时间会看到那个天体好像都在那个位置，所以它也会这个现象。
嗯，
它好像每天都提早四分钟升起来。
大约。
对，我们说天体大概每一天提早四分钟升起来，是针对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天体来说。
嗯，
那六月十四号的时候，
嗯，
也会产生木星合月。那这一次的木星合月，木星跟月亮只差了 1.5 度，木星会在月球的东北方，大概凌晨2点半会升起来。我这个靠得很近哦，所以你如果说有很早起习惯的人，看到月亮旁边有一个很亮的星星，你不要以为金星，
这个应该是半夜不睡觉的人
啊。对对对对对，那一颗啊是木星啊，那一颗是木星。那土星啊，目前在宝瓶座，亮度大概一等到0.8等。那在六月上半旬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1点到12点升起来，下半夜的时候啊，越来越早升起来嘛，哈，大概就是半夜的11点到10点之间，它就升起来。
嗯，
那六月十号土星合月，这两个天体啊，会在半夜的11点50升起来。
嗯，
那土星会在月球的北方。
嗯，
当然在六月里面哈、啊。有两个很重要的节气、啊、6月6号的芒种、
嗯、
还有6月21号的夏至、
嗯、
那芒种这个词啊，它有两个意思、哦、一个指黄河流域那个附近、啊、这时候稻子它开始结实成种子，结成种子的那个谷粒上啊会出现细芒、
嗯、
所以他们把它叫做芒种，就这样子。那第二个意思啊，芒种指的是农作物种植时间的一个分界点。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华南地区啊，梅雨季节快要结束了，所以天气啊开始转为午后雷阵雨，整个天候状况啊转为干热型，非常热啊。有些植物不能种了，已经不适合夏天栽种的一些农作物了。
嗯，
所以这个芒种啊，这个节气就是个分界点，有一些植物要在这个以前种，
嗯，
这个以后种的又是不同的植物。所以中国人的这个节气啊，芒种它有两个意思。
是，
那芒种啊有三种物候状况。第一种，螳螂生，这个季节里面螳螂它会破卵而出啊。
嗯，
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蕨始鸣，蕨是左边一个贝壳的贝，右边一个鸟字，这个字念蕨，蕨始鸣，蕨开始叫。什么叫蕨？就伯劳鸟。
哦，
中国古代把伯劳鸟叫做蕨鸟啊。那伯劳鸟开始在枝头上出现，而且开始鸣叫。那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反舌无声，反舌鸟停止叫了，不叫了，就这样子。蕨鸟开始叫，反舌鸟就开始不叫了，反舌无声了、啊。反舌鸟我们有时候叫做巢东嘛，对不对？
嗯。
因为啊，它很善于模仿各种鸟类啦、昆虫啦、两栖动物啊，就这个反舌鸟、啊，在芒种有三个物候状况：螳螂生、蕨始鸣、反舌无声。当然，在芒种这个季节的前后、啊、澎湖、基隆、台南外海啊，常常可以捕获到大量的小卷嘛，对不对、
啊、
我每一次、啊、看到这个季节到了之后，就想起一件往事，你知道吗？有一年、啊、我去澎湖，然后那个投诉的地方那个房东就驾着船来载我们，晚上哦就是钓小卷。
嗯，
有人钓了很多哦，我钓了两尾，我只钓了两尾。那钓回来有船东啊，他就马上哦来煮，
嗯，
跟芋头还有一些菜啊煮在一起。我到现在那个味道忘不了，你知道吗、
啊、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难忘啊、嗯、就是那个小卷。其实这个芒种啊，在中国、啊、历代里面它真的是个很重要的节气，因为它跟民间的一个祭祀很有关系。
嗯，
民间有个祭祀花神的仪式，因为春天过了、嗯、夏天到了， 春天的百花凋谢，所以献送花神归位、
哦、
送别他，让花神归位、嗯、明年要准时来、
哦、
一样过来能够百花盛开、啊嗯、各位如果说有看那个《红楼梦》啊，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里面、啊、他有讲到有描述啊，践行那个花神的那个场面、啊
哦、
非常非常有很浓的民俗味道、啊、那在隔15天以后6月20号就来到了夏至，
嗯，
24节气之一，通常夏至都在6月20到6月22号，那今年落在6月21号。古代的人就用土龟啊来测日影，一年里面日影最短的那一天我们叫夏至。土龟就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横的，那看那个影子啊落在那个横躺的表上面啊，影子有多长看得出来。古时候人就是用土龟龟表啊来测定是什么节气吧。
嗯，
日影最短的这一天我们叫做夏至。那这一天太阳直射北回归线，
对，
北半球白昼最长，北极圈太阳整天不下山、哦、就这样子、嗯、但是啊地球是夏至以后才热哦，
嗯，
因为啊进入夏天以后啊，地表开始吸收太阳的热量啊，然后一直吸一直吸啊，到了夏至以后虽然是太阳最高点啊，直射最严重的时候啊，但是啊地表那时候已经吸饱了热气开始要散出来啊，哇还是非常热。大家不要以为夏至过以后就会凉快了，没这回事了，还隔好长一段时间了。
嗯，
那夏至有三个物候状况。第一个物候状况叫鹿角解，夏至这个节气一到哦，会出现了鹿角脱落的一个现象。
嗯，
第二个物候状况叫做条始鸣，条啊就是知了嘛，就产嘛，就产开始叫。这个季节里面到山上去啊，就非常的热闹。
对，森林交响曲。
交响曲。
嗯，
第三个物候状况叫做半夏生，半夏是一种植物。
对，
多年生。有毒的一种植物啊，地下有块茎啊，可以药用啊。
嗯，
所以啊，夏至有三个物候状况：一后鹿角解，二后条始鸣，三后半夏生。
嗯，
而在六月里面啊，不管是节气，不管是太阳动向，五大行星的动向啊，我们大概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怎么辨认春季星座的。最后的一部分呢、啊
嗯、
我记得我们在四月跟五月的时候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辨认春季星座的两大特点，
对，
一个是辨认北斗七星、
嗯、
一个是利用春季大曲线找到了大角，找到了角宿一，找到了乌鸦座，乌鸦座南边再往下看找到了南十字星座、
嗯、
那你或许会觉得说六月已经夏天了，怎么还在看春天的星座，可以看到吗？当然是可以看到。通常我们在讲四季星座，
嗯，
大概是这样子，我没有说大家习惯都一样，但是啊，大家已经养成个习惯，也就是说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你大概在东边，往东边看仰角30度，那往西边看大概仰角50度，东边仰角30度以上，西边仰角50度以上，整个天空在那个时间点里面，你看到几乎可以看到整个星座的，我们就叫做某一个季节的星座。
嗯，
像春季星座，我们以3月15号当一个标准。3月15号半夜11点的时候，你在东仰角30度、西仰角50度的这个天空里面，你几乎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星座，那一些就叫做春天星座。4月15号的时候，晚上9点，大概就是跟3月15号晚上11点看到天空是一样的。星星每一天提早4分钟升起来。
嗯，
那到了5月15号的时候，你在傍晚7点看到的东仰角30度、西仰角50度看到的天空，会跟4月15号晚上9点，跟3月15号半夜的11点看到天空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春天星座，所以你今天晚上看到的星空哦，春天的星空还是大部分哦，它只是稍微有一点偏西而已。
嗯，
在六月的时候 还是依旧以春天的星座为主。到了越来越晚以后啊，大概11点，大概10点11点以后，你就看到春天星座越来越偏西，越来越偏西，夏天星座就升起来，夏天星座就升起来。哦，到了6月15号的时候，半夜11点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在东仰角30度、西仰角50度的你的头顶附近，几乎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夏季星座在天空中。
嗯，
讲真的是有点复杂啊。
嗯，
我们以后会利用个时间再来好好跟各位分享。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春季的星座里面的第三个特点叫做春季大三角。春季大三角啊，
嗯，
这几天吃饱饭以后天气不错，抬起头来，那你就面向北方。六月初的天空你面向北方，大概晚上7点半左右啊，你抬起头来，你在正北方仰角60度的天空，你会看到北斗七星的勺口啊。这个勺口两颗星稍微有一点点偏你的左边，因为你面向北方，你看到北斗七星的勺口是向下的，那勺口这两颗有一点点偏西的，也就是在你的左边一点点了。
嗯，
各位如果还记得4月跟5月的时候，你面向正北方的时候，那个勺口是在你的右手边，是偏东的。那这时候你就发现了，哇，星斗渐渐西移了，因为啊，天上的星星每一天提早4分钟升起来。那我们4、5、6月的时候都是用晚上7点半来跟你分享，
嗯，
所以你就看到那个星斗，哎，慢慢转，往西边一直越来越过去了。尤其在5月的时候，你面向正北方的时候，哎，刚好那个勺口就在你的正北方的右边一点点。那到了6月，你仔细看哦，正北方的左边一点点，它西移了，
嗯，
所以你就可以感觉到哦，整个天空的偏移啊，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那这个时候啊，在六月初的时候，你面向正北方，仰角60度，你可以看到北斗七星7颗：天枢、天璇、天机、天权、一横、开阳、耀光。勺口那两颗，由第二颗往第一颗，那勺口那两颗距离5倍的地方画下来，找到北极星。好，这个以前我们讲过。那现在我们要利用勺口的第四往第三，天枢、天璇、天机、天权，天权是第4颗，天机是第3颗，从第4颗往第3颗哦，就画一条线哦，往你头顶画，往你头顶画，偏西一点哦，直线哦，你就不要动哦，就一条线画过去哦，你会在头顶偏西的地方看到一颗亮星，那一颗就是狮子座的最亮星。中文名字叫做轩辕十四，
嗯，
轩辕是皇帝的姓氏嘛，轩辕氏嘛，轩辕是中国的星座名字，那他刚好第14个叫轩辕十四，他是狮子座的第一个特点。那狮子座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用北斗星勺口那两颗，这个时候往头顶画，偏西一点也找到他。那找到轩辕十四以后啊，就往头顶往北的方向，你可以找到一个好像倒过来的问号一样，
嗯，
因为春天，所以大家把它形成一个镰刀一样，这是狮子座的第二个特点。这个就是狮子的头部，那头总是有脖子啊，那脖子的一颗就轩辕十四，另外还有一颗。那狮子第三个特点，因为脖子在西边，所以它的屁股的部分啊，尾巴的部分就在东边。它的东边就形成一个三角形，那三角形的一边跟脖子那个地方两颗星形成一个长长的长方形，而且狮子的屁股有一颗很亮的星星，是狮子的第二亮星，我们叫做五帝座翼，变成一个非常雄壮的一只狮子啊。所以狮子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轩辕十四，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头部一个倒过来问号，像一把镰刀。第三个特点是他的屁股三角形，三角形的最亮星星叫五帝座翼，
嗯，
也是狮子的第二个亮星。那我们在第二次跟各位介绍春季星座的时候，当然也有利用春天大曲线画过来，找到木夫座的大角，这是木夫座的最亮星星。那找到这颗星星以后啊，你可以找木夫座，木夫是一个英雄。他是个古老的星座，那他是个猎人。那以前我们有讲过，在天空中碰到是人物，他既然是一个春天的英雄，然后就是很雄壮。那雄壮怎么看呢？腰很细，肩膀很宽。 所以你怎么去找木户座？你找到大角以后，往它的北方看，你会看到两颗星星靠得很近，就很像一个人腰束得很紧，肩膀就变得很宽。所以这两颗星星呢，在北方你可以看到两颗比较宽的，就是它的肩膀。那这两个比较宽的，再往北方，好像一个三角形一样，就是它的头，木夫座的头。那大角这一颗是木夫的膝盖，所以就构成一个很雄壮的英雄，然后就立在春天的星宫里面。那大角星就是春天一个很亮的星星，春天大曲线绕过了大角以后，再沿着曲线，然后就碰到一颗也是很亮的星星。这颗亮星哦，其实啊也是天空中蛮亮的一颗星星啊。这颗星星的星等哦，大概 0.95 等啊。那像大角星啊，它大概 0.15 等，所以大角当然比角秀一还亮啊。角秀一是角度的角，宿舍的宿念破音字啊，角秀一一二的一，它是侍女座的最亮星星。那你要找侍女座，就是各位熟悉的处女座。你要找这个星座怎么找，你知道吗？春天大曲线穿过大角来到角秀一，然后角秀一以后啊，你找刚刚讲过的五帝座一，就在角秀一跟五帝座一中间哦，有几颗星星呢？六颗，形成英文字母 SYE 的 Y， 你把它画出来以后，再连角秀一就变成七颗，就变成七颗星星了啊。这个星座就叫做侍女座，占星学里面叫做处女座。如果我们把刚刚认的狮子座的第二亮星五帝座一，还有刚刚认的木屋座的阿法星最亮星星大角星，再和现在认得的侍女座的最亮星角秀一合起来，我们就称它为春天大三角。所以我们利用四月、五月、六月，跟各位分享春天的三个特点。第一个，北斗七星。你认春天的星座，第一个面向北方，一定要先找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找到以后，利用这七颗星星哦，好好找春天星座。勺口两颗找北极星，找小熊座。勺口的第四颗往第三颗找到狮子座。找完以后再用春天大曲线。春天大曲线就是北斗七星的勺柄。利用勺柄的弯曲的曲度找到大角，找到木户座。找到木户座又穿过大角，找到角秀一，找到侍女座。你再把五帝座一，把大角星角秀一合起来叫春季大三角。这是春天的第三个特点。当然了、通常哦，还有人说春天还有一个特点呢、那另外一个特点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木夫，他是春天一个英雄，他是个猎人。猎人打猎的时候都会带猎犬嘛，对不对？这个猎人就带了两只猎犬，两只猎犬在哪里？你知道吗？在全天88个星座里面，有个星座叫猎犬座。猎犬座在春天里面，你大概只能看到两颗亮星。那两颗亮星最亮的叫做长城一，平常的长，耳东城的城。另外一颗亮星就是长城四，也就猎犬座的第二亮星。就这两颗你看得到，春天的天空你用眼睛看就看到这两颗。这两颗啊，你往北斗七星靠，你会发现哦，这两颗星星刚好跟开阳遥光啊，这两颗成一直线刚好平行，刚好两颗平行。所以你如果要找猎犬座很简单，那本来北斗七星就是你画完了嘛，对不对？那勺柄啊，最后那两颗啊，开阳遥光画一条线以后往头顶的方向靠，你就会看到两颗成一直线跟它刚好平行。那这两颗啊，最亮星就长城一，第二亮星叫长城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猎犬座。木夫打猎的时候带着两只猎犬，如果你把长城一，把五帝座一，把大角星，把角秀一合起来，叫做春季大钻石
哦，
叫春季大钻石。所以你说春季有四个特点也可以，春季有三个特点也可以啊。我们就利用四月、五月、六月来教大家，来跟各位分享怎么辨认春天的星座。
好，
今天就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是，好，我们今天呢这个春季系列啦，到这边就算告一个段落，所以到下一个月登场的就会是夏季星座的辨识了哦。那连续三个月讲这个春季星空啊，当然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在前面两个月的部分一样可以上我们的 podcast 去重复的聆听，那有机会呢走出户外的时候呢，不妨就可以实际的来操作看看哦。那如果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大家来讨论一下啦。好，那我们一样呢感谢吴福和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